春天的节气，第四章，神的节气之一，逾越节。首先，我们来看逾越节的过去与现在。神在西奈山的山脚下赐下关于守节期的指示，但神所颁布守节期的指示并不只局限于以色列人，或是只需要在旧约时代守节期。这些节期并不只属于犹太人，原因是因为这些节期是神的节期。这意味着，如果你是属于神家中的成员，你就有权利欢庆逾越节，并领受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神所释放极大的祝福。逾越节被定为永远的定例和盛会，在希伯来文中，盛会 Mikra Kadosh， 它的意思是神圣的预言。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的子孙说，神的节期就是在特定的日子，你们要宣告为盛会，这就是我的节期。利未记23:1-2-4-8这里记录着，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盛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7日。第7日是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做。神刻意让逾越节和其他神的节期成为发生在未来的特别事件的路线图和事先的预言。作为信徒，我们知道逾越节是神透过终极的逾越节羔羊耶稣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施行拯救的预言。在十字架的救赎发生之后，我们能以更深的启示来庆祝和纪念逾越节。这个进程早就在神的计划中了。以下是默想的经文，格林多前书5:7，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路加福音22:7-8和15，除酵节需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耶稣对他们说，我很乐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以下是本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骄傲会像酵母使面包膨胀一样长大。想想在过去的一年中，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像酵母一样在你的里面发酵生长。第二个问题，在路加福音，耶稣吩咐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这个行动如何改变了你守逾越节的观点？第三个问题，逾越节为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喜乐？第四个问题， 你认为现今耶稣想和你一起吃逾越节的宴席吗？以上就是春天的节期第四章的内容。愿神祝福你平安。春天的节期第五章，逾越节的宴席。宴席上的食物和宣告九个逾越节的祝福。哈嘎达，希伯来文哈嘎达是一本指导如何进行逾越节宴席的手册，同时它也是作为讲述逾越节故事的指南，其中解释了宴席上每一种食材的目的和使用的顺序，所有的食材将会在后文列举。读哈嘎达是对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八节的写照，告诉孩子们或年轻的世代关于守逾越节的目的。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有很多种版本的哈嘎达，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对宴席上食物所象征的意义和穿插在宴席间的活动解释的深度和广度而定。在赴逾越节的宴席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些在逾越节宴席当中的传统。传统上，逾越节的餐桌上会放三块无酵饼，在开始用餐前，三块无酵饼中，居中的无酵饼会被掰成两半，小的一块被放置在盘中，大的一块被称作 Ephikomen， 意思是那将要来的。此时被称作 Ephikomen 的这块无酵饼会被藏起来，在整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才被找出来，当作餐后的甜点。这块意思为那将要来的 Ephikomen 无酵饼是为了纪念被牺牲的逾越节羊羔。传统上为了纪念这个意义设计了一个游戏，游戏的规则是在宴席一开始，这块被称作 Ephikomen 的无酵饼会被宴席间的大人藏起来，在宴席结束后，有一位孩童将之前隐藏的 Ephikomen 找出来。逾越节餐桌上的食物和它们所象征的意义。烤羊腿骨，逾越节有一个著名的象征，就是烤过的羔羊腿骨，在希伯来文中称为 Zeroa。餐桌上这根烤过的羊腿骨是为了纪念当年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前夕作为牺牲祭的羊羔。希伯来文 Zeroa 是手背的意思，它代表耶和华神伸出的手背，神用他伸出的右背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奴役。接下来是带壳烤过的蛋，带壳烤过的蛋是在第二圣殿时代传统献祭时的祭物之一。许多人相信这代表神的百姓在烈火的高温下仍然毫发无损。第三种食物叫 carpas， carpas 是一种绿色的蔬菜，在现在逾越节的餐桌上通常以欧芹来当作 carpas。 在 carpas 的旁边会放上一碗盐水，食用的时候会将代表 carpas 的绿色蔬菜沾盐水一起食用。将食物沾酱后食用，在古代被认为是一种有品味的举动，所以 这个行动象征我们走出了奴役，到达应许之地后，进入新的生活。盐水，虽然盐水象征在埃及地被奴役时所流的汗水和眼泪，但它也意味着洁净和医治。Marol 苦菜 ，Marol 是带有苦味的香草，或者是类似山葵类辛辣的根部，吃了之后会呛出眼泪。吃苦菜的时候，让人想起当时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苦难。现在我们在宴席当中吃苦菜的时候，也可以借此机会体察我们自己是否也在被奴役的困苦中。接下来是苹果泥，和 Marol 相反，苹果泥是带有苹果碎块、碎坚果、红酒和肉桂粉做成有甜味的苹果泥。苹果泥不仅象征着以色列人在为奴期间为法老盖基或城时所制作抹在砖与砖之间的砂浆，它同时也反映出神甜美的良善和信实，能除去我们生命中的苦。接着是 Hazaret， 它是餐桌上的第二种苦菜，它的象征意义和目的与第一种苦菜一样。 Matza 无酵饼，餐桌上的盘中有三片无酵饼，这些面饼是不含酵母的，也不像传统经过发酵的松软面包。因为以色列人当初逃出埃及的时候，并没有好整以暇的时间去等待面团发酵，只能用很快的速度做这种不放酵母的面饼。除酵象征代表我们要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红酒或葡萄汁，每个参加逾越节宴席的人都会有一个剩了红酒或葡萄汁的杯子，用这个杯子来领逾越节宴席上的四个杯。传统上这四个杯代表神的四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我必领你们出来离开为奴之地。第二个应许，我必要拯救你们。第三个应许，我必要救赎你们。第四个应许，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接着我们来看逾越节宴席上所领用的杯。逾越节宴席上所领用的四个杯，以及它们分别所代表的意义。神用四种救赎的方法描述他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在出埃及记六章六节，这里记录着，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在这节经文当中就包含了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我必领你们出为奴之地。第二个应许，我必要拯救你们。第三个应许，我必要救赎你们。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六章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这节经文当中包含的应许，就是神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在逾越节的宴席上，每个人都会有一杯葡萄果汁或红酒，宴席间会以领用四次，分别代表四个杯。席间会在四个特别的时段分别领用这个杯四次，每一次都是代表盟约中不同的应许。 第一杯，圣洁之杯。灵用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祷文：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是你创造了葡萄树的果子。此时我们将杯举起来，领用第一次后，开始进行关于这个夜晚的意义以及宴席桌上传统食物象征意义的问答。对于跟随耶稣的信徒而言，这个夜晚和桌上每一种所品尝的食物都具有启示性的意义。现在我们就来看在逾越节宴席上面的问与答。首先，席上的儿童会问，为什么今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那么大人就要回答他，在其他的夜晚，我们要么吃发酵过的面包，或者是无酵的饼。第二个问题，儿童会问，在这个晚上，为什么我们只吃无酵饼？那么席上的大人就会回答，你岂不知道一点面酵就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要除去旧酵，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弥赛亚已经为我们牺牲献祭了。接着孩子们会问，其他的夜晚我们吃各种各样的蔬菜，在这个晚上为什么我们只吃苦菜？那么大人就回答，我们在吃无酵饼和苦菜的时候，苦涩的味道让我们为列祖几千年前就经历过的悲伤留下悲悯的泪水。那么和第一个杯一起品尝的食物有什么呢？就是带有苦味的草叶沾盐水食用，这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时因为经历痛苦困难所流下的眼泪。有苦味的草叶被浸泡在盐水中，代表生活中有眼泪，但是透过耶稣，我们会跨越这一切，如同从死亡走向复活的新生命。第二个杯，瘟疫之杯。这个杯象征我们从生病，或者是从各种的疾病和灾难的恐惧中被释放得自由。和第二个杯一起品尝的食物有什么呢？就是羊腿骨和连壳一起烤过的蛋。羊腿骨提醒我们神的力量，而蛋提醒我们全能神的主权。第三个杯，救赎之杯，也是释放医治之杯。以下是在饮用此杯以及无酵饼时宣告的祝祷：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应当称颂的。你赐粮给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创造了葡萄树上的果实。研究圣经的学者们认为，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耶稣所举起的就是宴席上的第三个杯。这里说，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胜。这个杯就是我们现今领圣餐与主联合时所领用的杯。当晚在逾越节的宴席后，耶稣基督弥赛亚走向十字架，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所流出的血是为了赦免我们，并且恢复我们和天父之间的盟约关系。记得这一点，会使你在领用第三个杯时，打开你的心窍和眼光，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是多么伟大，进而使你在主里的信心增长。和第二个杯一起品尝的食物，无酵饼， 在领用慈悲和无酵饼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祝福。第四个杯，赞美之杯。宴席进行到此时，会宣读记录在出埃及记第23章神给百姓的应许。作为信徒，我们可以宣告这些应许，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借着他与信徒之间的盟约关系，带领我们脱离罪的奴役，进入自由。当你领用第四个杯，赞美之杯的时候，就是在宣告即将临到的事。这包括属天的保护、战队位置，并对其神属天的权柄、健康和昌盛、倍增和长寿、被你的仇敌尊敬、统治管理、倍增的产业，还有增加继承的产业、脱离败坏的契约、得自由。这四个在月节领用的杯，代表今天仍然可以被启动的四个应许。耶稣的死与复活并未否定这些应许，相反的，他成就了这些应许。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岂不是觉得逾越节跟我们实在太息息相关了，并且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守逾越节呢？之前我们提到，当领用第四个杯的时候，也就是赞美之杯时，我们会宣告祝福。逾越节的宴席上，就是宣告并让这九个祝福被释放在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机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祝福，它是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20节。他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代表着神给我们属天的保护，所以我们可以说：“我声明并宣告，我的家庭和事业会有属天的保护。”接下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3章第22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这代表着我们有站对位置并对其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声明并宣告，我会正确的对其神，并站立在神的旨意中，不偏左右。第三个祝福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24节，你们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们，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这个祝福就是被赋予属天的权柄。我们声明并宣告，今年我会被授权行使属天的权柄。第四个祝福在出埃及记第23章25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这个应许就是超自然的健康和国度的昌盛。我声明并宣告，我会拥有超自然的健康和神国度的昌盛。第五个祝福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26节，你境内并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个应许就是在盟约的保护下拥有倍增和长寿。我声明并宣告，所有使我不能完成神指派给我属灵任务的巫术、假见证、败坏的盟约、咒诅、誓言和来自假神的攻击，都对我无效。 第六个祝福，在出埃及记第23章27节，凡你所到的地方，我都要使那里的民众在你的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的仇敌转背逃跑。这个应许就是仇敌对你的害怕与敬畏。我声明并宣告，我里面有敬畏神的心，这是我智慧的开端，并且我宣告仇敌敬畏居住在我里面的神。仇敌不能以言语、行为、行动攻击神的受膏者。第七个祝福，在出埃及记第23章28节，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这个应许就是神会驱赶你的仇敌。我声明并宣告，今年征战的天使与西安的掌权者会出动为我打属灵的征战。第八个祝福，在出埃及记23章30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这个祝福和应许就是统管治理和产业的增加。我声明并宣告，对于统管治理和产业的洞察力和接管的能力都会被释放给我。第九个祝福，在出埃及记23章33节，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这个祝福就是不受败坏的盟约的辖制。我声明和宣告，我会从一切假的盟约和有破坏性的关系中被释放和洁净。接下来是本章默想的经文，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接下来是本章的思考问题。第一个问题，了解了逾越节宴席餐桌上的各种饮食后，你对神的信实和耶稣的牺牲有哪些更深的理解呢？第二个问题，在逾越节的宴席中有个主题叫做将神的良善告诉孩童，或者说是未来的世代，你如何用这些逾越节的元素告诉你的孩子关于神的良善，并且使这些成为你属灵的产业呢？第三个问题，在本章所介绍的逾越节宴席中，哪个元素对你来说最有意思？关于这个元素这么吸引你，圣灵要带给你什么启示呢？以上就是春天的节期第五章的内容。愿神祝福你平安。